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蝎族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第五节，最后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的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人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又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那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们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然后我们再看十六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没有讲完的，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启示录里面的大灾难，我们的主也说到那是个空前绝后的灾难。那我们特别说到曾经根据启示录十二章的记载，就是我们知道天上有了征战，那么那个征战呢，就是米迦勒和龙征战，结果龙呢和他的使者就被摔到地上来，从此以后他们在天上再也没有地方了。那这个时候呢，天上有一个大的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所以说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那么然后下面我们就看见有龙站在沙滩上，有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那就是我们所说三而一的恶者，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那么他们同时在地上出现，现在他们的力量，他们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已经被限制在地与海，所以圣经说地与海有祸，所以圣经说的祸就跟这个发生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气愤愤就是指着恶者的愤怒，那个愤怒呢，带着愤怒就来到了这个地上，所以这就开始了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大灾难。大灾难一面是撒旦和他的使者气愤愤带着他的怒气来到了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日子就是这个怒气弥漫的日子。但同时我们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后面，我们这也是神的愤怒倾倒在敌基督和他跟随的人身上的那些日子。所以那个日子呢，就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个空前绝后的那个灾难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充满罪恶，那主要的渊源就是从这三而一的恶者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到了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晓得那个恶已经到了极点了，恶到极处，恶到了高峰了，恶罪恶隐瞒了，满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够再满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所有历史历代所有那个罪恶到了那个时候，到了满的时候，到了高峰的，到了极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些恶势力完全的猖狂，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人类最大最大的灾难。有一次我到了台湾的乡下，我们到了一家的饭馆，那个饭馆的名字叫做罪大恶极。这个罪啊是喝醉酒的罪，恶是挨饿的饿，那就是告诉你罪大恶极，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你到了那里，所有那些罪就是这些人呢可以到那里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们晓得到了这个将来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到了罪大恶极的时候。所以圣经就形容它作灾难。那我想关于撒旦我们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所以我们从上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个三而一恶者里面的敌基督。那么我们特别要来看敌基督是怎么来的啊。我想我们如果对于敌基督有认识，对三一恶者有认识的话，那么最清楚的是启示录，我们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回过头去读但以理书，那么就更清楚了。所以重点不是从但以理书开始，重点呢应该从启示录开始，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如果你从但以理书开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生一些问题。这就是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应该是犹太人才对，因为只有犹太人所以他才能迷惑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和他们立约。那么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理由，告诉我们说这个敌基督呢必须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也能够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给我们看。但是如果我们先从启示录着手，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想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迎刃而解，那个有一些难处就不再是难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清楚。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敌基督呢，原来是从哪里来？原来是从将来一个复兴的罗马帝国那里来的。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个兽呢就叫我们想起这个，事实上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四个兽最后一个。因为这里所给我们看兽有十个角，所以很明显的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第四个罗马帝国最后复兴的。因为在历史上你找不到有十角的，你找不到有这个罗马帝国分成十个国家，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预言没有应验， 但是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现在约翰看见兽从海中上来。那现在约翰所看见跟但以理不一样，但以理看见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但是现在呢，约翰所看见的是在我们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但以理所看见在主第一次回来以前，那么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乃主在第二次回来以前。所以我们知道，从这段圣经我们就晓得，敌基督的国就是将来那个罗马帝国要复兴的。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知道说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第四个国有十个角，所以最后有十国联盟是以敌基督来做帅，来做领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呢，这个敌基督要成为罗马帝国里可将来要复兴罗马的那个帝国的首领。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十三章呢，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那不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如果明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的兽，一面讲的是国，一面也讲的是王，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应用的。那么同时同样的，这里的兽一面指着敌基督的那个国，讲着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说的，但是也是重在指着他的领袖，那特别是指着将来敌基督来说。所以这个兽很清楚，一面是指着罗马帝国要复兴的罗马帝国，那同时呢也是指着敌基督来说，那就指着将来要出现在地球上那个超然那个领袖。那么这个领袖我们知道他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将来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虽然是以罗马的旧版图为他的范围，但他的影响势力要到全世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将来的那个敌基督。那么从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所以有权柄，所以能迷惑人，因为龙把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和他的座位事实上是撒旦给他的，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然后呢告诉我们说，那个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么那个死伤呢，原文就是他被刀伤，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被这个伤呢是被杀死的伤，所以这个不是个致命的伤害，最后他是死了。但是呢那死伤却医治好了，意思就是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就是因为他能从死里复活，所以就迷惑了全地的人，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果然不错，我们说过龙是冒充神，敌基督呢是冒充基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敌基督也从死里复活，就迷惑了许许多多人。今天我们的主真的从死里复活，人不相信他，但是敌基督从死里复活，倒有许多的人要跟从他。那么然后呢他们要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跟从那个兽，但是结果是拜那个龙。那这个永远是撒旦做的事情。今天你特别跟从一个很有权威的人，你特别对某一个人非常的敬仰，你是跟从他不错，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知道说真正得到敬拜的是龙得到敬拜，撒旦得到敬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个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任意而行40个月，而且他要和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大灾难要发生那个时候的情形。那现在呢我们就想知道，到底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兽，到底这个兽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是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受了死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讲到这个兽啊，给我们很好的形容，一面呢是十个角，还有呢七个头。那上一次我们看过这个十个角，就是指的将来同时要存在的十个附庸的王，这个附庸的王就是这个十个国 强国呢，这个十个列强呢，那么他们的领袖就这个十个角所代表，那是同时的。那么七个头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十七章，你就知道那也是指着七个王，不过是指着七个连续的继续的王说的，一个过去了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过去了再来一个，一共有七个头。那么特别到了第七个头的时候，那么果然就是代表敌基督，敌基督的特点就完全的彰显出来了。那么那个就是指着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好了，然后全地的人都要跟从他。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敌基督，你一定要从启示录这里所启示的，让我们能够更深更深的来领会他，来了解他，那么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那么还有一个秘诀，还有一把钥匙，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666，因为这个666是兽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好像给我们一个谜语，让我们来猜。那么现在有许多的谜面，根据这些谜面，根据这些资料，那叫我最后呢就把那个答案给我们。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十八节说，在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所以这个需要智慧才可以。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如果圣灵把智慧启示给我们，我们就有可能对于敌基督就会知道的更深更多，就根据圣灵所启示的，我们应该知道的清楚。那这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你如果再读十七章，就是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整个谜的谜面呢，一部分是在第十三章666，一部分呢是在第十七章那里所讲的七个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七个头到底是代表什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七个头的时候，那我现在是复习上一次讲的，讲到七个头的时候有两面，这个七个头呢乃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跟罗马发生关系，因为罗马呢是七山之城，所以敌基督和罗马当然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很清楚，先告诉我们那个七个头就是给我们看敌基督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很清楚是从七山来的。那么山呢乃是地的头，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七个胎，这个罗马城到今天还有七座山呢。如果大家到罗马去旅行的话，你可以去问那个七座山在什么地方，那个七座山那个山头那个头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七个头，所以就是地方来说是指着七个头来说，但同时呢又是七个王。那么这个很清楚，前面已经给我们看罗马有关系，那么现在很明显和什么，和这个罗马帝国发生关系，和这罗马帝国发生关系，所以有几个，有七个王。那么这个七个王呢有什么特点呢？那首先我们来看十三章第一节，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七个王啊，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神。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如果你去读罗马的历史，你就知道罗马的皇帝他们根本自己就称他们自己是神，所以呢他们有亵渎的名号，这是七个头那个特点在这个地方，他们都称他自己是神。所以你知道敌基督如果是其中一个，如果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受了死伤后了医好了，那么就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将来也是自己称他是神。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要进到神的殿，然后呢他要自称是神。所以这个就指着他们有亵渎的名号说的。那不止如此，然后呢你去读第十节这个第十七章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那五位倾倒什么意思呢？五位倾倒的意思，那个倾倒我们说过在原文是不得善终，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么是自杀要么被杀，他都不是寿终正寝的， 所以他们都是不得善终的。那么现在呢，老约翰给我们那个谜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七个王啊，那这个七个王里面，这个七个就是七个王嘛，所以呢我们的敌基督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王，这个很清楚，这个很清楚了。那么现在这个王呢，那怎么算法呢？我们都知道，从罗马开国以来，就是皇帝来说，到了约翰的时候一共有12个皇帝，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其中自称是神，那一个还在，对，我们先说一位还在，就是多米田。那个多米田呢，就是这个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皇帝，叫做一位还在，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多米田以前，那么你如果真的去说，真的去注意来看的话，你发现一共什么，一共有5个皇帝，一面是不得善终，另一方面又什么，又是这个自称是神啊。所以你要这2个条件都符合的话，那就不是12个皇帝了，那就是什么，就这5个，所以很清楚。那么多米田是第6个，多米田是6个，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那么还有一位第7个，那个第7个严格说来就是敌基督了，还没有来，还没有一位还没有来。那么这个就是等一等，我们看，就这个就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关于敌基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2个重点，一个就是在13章那里讲666，还有一个呢是17章，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到智慧的心可以思想那个七个头。所以现在给我们看那个整个敌基督啊，呼之欲出，那个重点在哪里？就在这个2个东西加在，一个是666，还有一个呢，他是罗马皇帝其中的一个。这个很清，因为这个是罗马帝国复国嘛。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圣灵在13章讲智慧，讲这个13章是讲这里有智慧，那么到了17章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所以你如果仔细比较这2个，你就知道说，那么到底这个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从这里应该是可以呼之欲出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些，就是说在历史历代很多人666，你如果根据一些数字来看的话，那么来计算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是666，比方说吉星吉他们说是666。那么当然这个规则是随便人来定的，他们 A 要等于6， B 要等于12，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希特勒啊、拿破仑，我们看过这些人呢都符合666。那么但是问题，这叫我们不放心，就是这些规则是随便人定的，那所以这个就太随便了。那第二呢，你光是666，这只是13章，你还需要17章才可以，因为这里明显给你看见说它必须是什么，必须是10个角，必须是什么，必须是7个头，而且跟罗马帝国一定要发生关系。所以吉星吉跟罗马帝国扯不上关系。那么连 Bill Gates 也是这样，最近有一本杂志说 The Coming Back， 就是 The Coming Back of the Beast， 就是说这个兽又回来了，因为他们曾经替 Bill Gates 算过他是666，那么所以他应该是敌基督。那么这最近呢 Microsoft 又慢慢开始好转了，所以他们说那个兽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但实在说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这个是好玩的，这个是茶余饭后大家说，哦，某某人又是敌基督了。那么有一度呢，这个马丁路德当然相信这个教皇是敌基督，后来那些天主教徒他以为也在那里算，也替马丁路德算，也是666。所以这样没有底的，你看见没？大家根本没有底的，所以这个不能认真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圣经他所启示的语言是2个，一个旧约是什么，是希伯来文，新约呢是希腊文。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认真这里所讲的666的话，你看你一定是从这2个语言系统出来的。如果从这2个语言系统出来的，你看你的规则不是你定的，规则是本来在那语言里面已经定好的。比方说希伯来是22个字母，希腊文也是22个字母 ，OK， 那么他们的 因为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个时候没有阿拉伯数字，所以如果你要形容什么是三十六，你怎么形容三十六？所以你很难的，因为没有阿拉伯数字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数字的时候都是用他们的这个 alphabet， 都是用他们字母来凑起来的，来凑起来的。所以现在知道，大家要知道说，在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它每一个字母呢，事实上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数字。比方说 A 代表一，我的 A 是指的希伯来文的 A， 或者是希腊文的 A 是代表一，然后 B 呢代表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然后再下面是一百、两百，一百、两百、三百、四百，这就完了。你看看，刚好是二十二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有一定的数，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你想，你要想，这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大卫。大卫，你把这个大卫这个名字啊，你把它字母所代表每一个的数字把它加在一起，刚好是十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这个马太福音是十四代又十四代又十四代，因为大卫那个名字加起来就刚好是十四。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你发现说那个规则不是你定也不是我定。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如果真的要来算这个兽的数目或者这个敌基督的数目，那个六六六怎么算呢？一定是在这两个系统，不是拉丁语系的系统，也不是英语系统，那这个就太随便了。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有一个答案是靠近圣经中的启示的话，那么那个六六六呢，一定是在这两个系统里面的。那么这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我要把那个再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很明显，这个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是受了死伤，后来死伤又医好了，所以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敌基督。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么现在呢，讲到这个七个王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第十七章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多米田，就是指着这个约翰写启示录那个时候的皇帝，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不止这样，现在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说第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第七位同列。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和那个第七位是一个，和第七位是一个，那并且呢归于沉沦。那如果你把这节圣经啊和第八节把它对一对，就很有意思了。你看吗？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没有，先前有啊，对不起，我们这个第八节跟第十一节，我们还要把它仔细读一下。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那个兽其实就是先前那个有，那么如今没有，将来呢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那么这个大家仔细的和第十节来对，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所以先前有一定是指着五位里面的一个，那么如今没有，因为一位还在嘛，那个兽这个现在没有，所以那个一位还在是现在的。然后下面呢说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所以可见将来那个兽呢一定要从无底坑上来。那么你去读别的地方圣经，果然兽是从无底坑上来的，那你再去读别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大家把第八节跟第十一节对一对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那个如今没有的兽是第八位，就是指第八位王说的，他也和那七位同列。第八位其实就是第七位，他同列。然后下面呢又归于沉沦。所以你把这个第八节跟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把它完全对照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看准了，原来那个敌基督呢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 为什么第七位也是第八位呢？因为前面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他第七位受了死伤，结果呢，他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个复活就是第八位。那第八位跟第七位是同列，他们是一个人，都是指着这个兽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吗？你把这个第十七章如果仔细多读几次的话，现在你找到秘诀了。那个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敌基督是将来，就是敌基督是将来要来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王，要来的。那么这个王呢，他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所以可见他有了死伤，然后他又医好了，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但同时呢，圣经又说，你所看见的有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呢要从要归于将来呢要从无底坑上来，要归于沉沦。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敌基督这一位一定从死里复活的。那么敌基督当他在地上出现的时候，他死了，然后呢？他死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复活，他怎么复活的呢？那这个复活就证明告诉我们说，原来在罗马前面的五个王里面的一个王，他的灵就进到那个第七个王的身体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个不是真的复活，这个严格说来是借尸还魂，这不是复活。意思就是说，灵是那个前面五位皇帝的灵，但是他身体死了，然后很明显的这个灵呢就进到他的身体，所以就迷惑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将来的敌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有个灵，这个灵什么灵呢？现在我们要问是谁的灵呢？那么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先前有的。换一句话说，这一位一定是这个五位里面的一位。那么好了，五位里面的一位，这些皇帝你可以从希腊文，可以从希伯来文来算他们的数字，来算他们名字数字，你看有没有一个刚好是666的。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呢，现在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在这个五个王里面有一个王的的确确是666的。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先把那几个王说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几个五个王说一下。那第一个王就是 Julius Caesar， 就是游流皇帝。那第二个是 Tiberius， 就是提比流皇帝。还有第三呢是 Caligula， 就是克提古莱这个皇帝。那第四呢是 Claudius， 就是格老丢皇帝。然后第五个是尼罗皇帝。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些皇帝都是加上头衔的，比方说 Julius Caesar， 哎呀，这些通通是加上 Caesar， 都是凯撒都是的。所以尼禄呢也是尼禄 Caesar。 那么现在大家仔细的，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从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我们要来看，在这个五个皇帝里面有一个是不是刚好满足666呢？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现在拿尼禄凯撒，我们用这个来希伯来文，我们来看看的话，这个尼禄呢，其实尼尔罗昂是四个字母，然后凯撒呢，该撒尔是三个字母。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尼是50，尔是200，罗是6，昂是50。该撒尔，该是100，撒是60，尔是200。所以50+200+6+50+100+60+200，刚好是666。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灵说，先前你所看见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他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可见第七位受了刀伤以后，他第八位从死里复活，那么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先前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证明什么？身体是第七个，就是将来 我们知道从欧洲，特别是欧洲，今天欧联那个范围里面有一个领袖要出来，他死了，结果那死他从死里复活就迷惑了很多的人。那如果复活是证明说身体是他的身体，但灵呢是什么？是前面五个王里面的一个神。那现在看得很清楚，是应该是尼禄的灵。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等到将来敌基督在那里肆虐，在那里横行的时候，他的灵是什么灵呢？他的灵乃是尼禄的灵。敌基督的灵严格说来就是这个尼禄的灵。那我们特别刚才我说过了啊，这个为着要证明刚才我们所说是对的，他们有人还特地从考古学的发现里面去找是不是在老约翰那个时候尼禄是这么写的。那现在证明一点都不错，他们找到足够的资料证明说一点都不错，这个六六六。那么这个是其实在十九世纪有好几个读圣经的人，他们几乎同时发现这个的，他们是不约而同的，并不是商量好了，哎，他们都找到这个特点。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得出来，这个读圣经，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一点都不错，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就是将来的敌基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他等到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灵是什么？那个灵事实上就是尼禄的灵。身体不是他重建的身体，身体可以说就是那个将来有一个领袖要死了，那是个超人不错。结果呢，你看见说，等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复活不是真的复活，这个复活一点和我们主耶稣复活并不相同。但是呢，这个不过是借尸还魂，换一句话说，这个不过是假的，但是他确实迷惑了许多。那么大家要知道到底尼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都知道，今天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那很多人都说他是一只野兽，所以一点都没有说那只兽。所以你看见吗？到了将来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呢，他是完全充满兽性的，完全充满兽性的。那么这个他呢，可以说这个杀人呢根本不眨眼。他杀了他的母亲，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他也杀了自己的姑姑，还有所有那些无辜的人，他就是这么，他要说杀就杀了。他有一次为着要玩一个游戏，在一个大戏院里面，他叫400个 senators 参议员，还有600个武士 knights，就在这个大戏院内彼此残杀，那他在那里得着许多快乐。他不只是一个根本杀人不眨眼的人，而且呢，他也是个同性恋者。所以这个历史上告诉我们说，他喜欢一个男孩子，一个少年，然后就和他结婚了。所以他事实上就是一个，就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历史的话，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啊。他说尼禄啊，他是人里面可以最卑下的一个，而且在所有的野兽里面也是最卑下的一个。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这个是真的什么样子的话，那么我想历史上大家都承认说他的的确确是像野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果然他要像兽一样。那个灵什么灵呢？那个灵就是尼禄的灵。那如果是尼禄的灵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将来尼禄这个敌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所经过的那些事，所做的事和当初尼禄是很像很像的。那现在在这里我们特别来注意第13章那里讲的敌基督怎么样，怎么说呢？第七节，13章第七节，他要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告诉我们，他要逼迫基督徒。你记不记得他这个尼禄可以说是第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皇帝，也是最凶残的皇帝。他的逼迫就留下了先例，给后来那些皇帝来效法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残暴，比他更凶暴。他是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换句话说，那个逼迫基督徒有多长呢？应该是42个月。那么现在如果大家读历史就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历史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尼禄啊，他在这个他的平，在他这个宫殿的平台上面，他对着罗马呀，他一面弹琴一面哭罗马，然后就叫人把罗马放火烧了。他一面烧一面就培养他的灵感，然后呢他就哭罗马。那么等到他第二天真的醉醒过来以后，他发现他做了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因为他把罗马烧了，结果怨声载道。那么怎么办呢？结果他就让所有的基督徒来背他的黑锅。他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是他做，他们做的。那其实你知道尼禄他有个什么构想吗？他希望把罗马毁掉以后，从他的手里重新把罗马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形，等到他一发现他做错了以后，发现他根本怨声载道的时候，然后怎么办呢？就嫁祸到基督的身上。所以那个最大的逼迫，最残忍的逼迫，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彼得在那一次殉道的，保罗也是在那次殉道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他的的确确是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看所有他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不光这些，他把他自己的花园打开欢迎人参观。那么这个花园需要点灯才可以，那么怎么点灯呢？他就把基督徒呢放在十字挂在十字架上，然后用火把他们点起来。那么这个就做那个整个的光照亮整个的花园，把基督徒缝在那个兽皮里面，然后就丢给狗让他们完全的失水。他非常的欢喜，他非常的快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你如果仔细读教会历史，你就看出来，这个就是尼禄所做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在历史上有一个尼禄，但是将来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灵就是尼禄的灵，但是他所做的事要比以前是更残暴更残暴。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等到他这个敌基督真的来到的时候，那个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那是一个大的灾难，一点都不错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他是在7月19号主后64年那一年，他放火烧了罗马的城。那最后到了11月的时候，他开始逼迫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他找了足够的证据，所谓的证据证明这个火是基督烧的，所以他就开始逼迫。他什么时候死的呢？他是自杀死的，所以是不得善终，一点都没有错。他是主后68年6月9号死的，自杀的。那如果你仔细算一算这个时间，不是刚好42个月，差不多42个月，所以大概比42个月多，43个月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大概这样。所以你看见吗？稀奇不稀奇？这里就给我们看，将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就很像尼禄在世界上所做的。所以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已经能够得到一点的感觉，将来那个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那个空前那个绝后的灾难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你看那个灵，敌基督的灵乃是这样的一个灵。所以我想我们要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可以从这里能够就更清楚圣经是怎么说。那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敌基督要受人的敬拜，他们都拜那只兽。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点都不错，在尼禄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他自己称他说是神。所以你如果今天在这个在什么，在以弗所他们找出来那个古碑上面怎么写呢？说尼，他们称尼禄就是全能的神，称他是救主。你如果到了塞浦路斯岛，就是居比路，那么这个萨拉密那个地方，你也会发现人讲了尼禄的时候，讲到他是神而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他是在历史上他受人敬拜的， 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有一天他要进到神的殿，他要自称他自己是神。所以我想很清楚，从这些地方，我们对于这位敌基督呢，我们就有了一些更清楚的认识。但是问题在这里，不光是第一只兽，这里呢还有第二只兽。我们知道第二只兽呢，要从第二只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地里上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只兽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圣经其他地方，叫我们对于这个他们就更清楚一点。那所以现在我们讲完了第一只兽以后，现在我们很快来看第二只兽。那么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个第一个兽啊，从海中上来，无底坑上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但这个第二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阴间是在地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只兽从阴间上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假先知是有一个人要复活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人复活，是谁复活了结果做了假先知。那这个是复活。那第一只兽不是，第一只兽是借尸还魂，这个有很大的差别，那是假的复活。但是第二只兽呢，你看见从地中上来，那么有两个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么如果如同羊羔，你看见吗？这个又是冒充，又是一种冒充。所以我们叫做假先知。假先知什么呢？假先知呢，乃是冒充圣灵啊。因为这里讲的脚嘛，那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讲到前面讲的七个脚，讲的羔羊的七个脚，那是指着七灵来说的。所以脚呢跟灵常常对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假先知是冒充圣灵，而这个羊羔是指着那个祭祀啊，指着祭祀，指着奉这个献祭来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人物是个宗教的人物，这个领袖是个宗教的领袖。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启示录十六章那里很明显告诉我，我们再看看十六章，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假先知，你看见吗？他是假先知。所以第十三，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里面。那么这三个鬼魔，圣经明明说三个鬼魔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三而一的恶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假先知。那假先知呢，他的表面上好像什么？好像羊羔，但是说话好像龙，说话那个样子，那个说话完完全全就像撒旦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那个假先知，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他完全是个执行人，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个兽跟第二个兽是连在一起。这个第二个兽，这个假先知呢，可以说是替这个第一个兽在那里开路的。那么叫这个他和住在地上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是拜这个兽，不光拜龙也拜这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要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么这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又有权柄赐给那叫兽像有生气，原文是有灵，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因着这个假先知啊，他行奇事可以迷惑很多的人，而且呢他给那个兽做个像，做个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和所有历史里的偶像不一样，所有历史里的偶像都是哑巴的， 所有历史偶像呢都不会说话的。你看他们拜偶像呢，从来没有看见偶像忽然说起话来，那他们都能吓坏了。没有的，从来没有话，因为所有的偶像都是不会说话的。圣经告诉我们不会说话，而且耳朵是聋，什么都不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将来啊，他要给敌基督做个像的时候，这个像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灵，有生气，你看见吗？这个像会活过来的，有生命，会活过来的，而且能够说话，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呢，他能够叫所有不拜那个兽像都被杀害。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这个有一点像那个这个有点像那个这个有一点像，好像不知道这个像背后有什么机关，我们不知道。如果你不跟他拜像，他一下就点一点你就死掉了，就被杀害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将来呢，这个假先知来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也要迷惑许许多多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既然他是从地里上来，而且呢也是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很明显给我们看他是假先知，那么这个到底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犹大来说，这指着犹大来说的，很明显。那么这个前面呢是引这个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的话，后面呢这个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个诗篇一百零九篇第八节里面的话，那么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犹大。那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诗篇一百零九篇？我们看看诗篇一百零九篇，回过头去看。诗篇一百零九篇第八节，那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应验在谁的身上，是应验在这个犹大的身上。那不过呢，你回过头看第六节很有意思，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这个对头原文就是撒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就着犹大来说，有一天呢，那个他的对头，就是说那个撒旦要站在哪里？要站在他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啊，那么有的人这个读圣经认为说，既然这个兽是从地中上来，所以很可能有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这个人呢，很可能是犹大，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到了那个敌基督，到了这个兽从地中上来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所以这件事情果然是应验了。那么还有，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二十五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节圣经啊！圣经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这个雅各了，讲到他们死的时候怎么说的呢？都是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去。你去读圣经，都是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去，或者说到下阴间也好，或者说到归到列祖也好，全圣经只有一个人，就是犹大。 他说他是往他自己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就证明给我们看，这个犹大和所有的人都不同。犹大死的时候好像神特别为他预备一个地方，那么有一天他要从那个地方上来，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假先知。那现在我们怎么会十分有把握呢？因为全本圣经里面讲到灭亡之子，灭亡之子只有两次，一次是讲的犹大，还有一次沉沦之子，那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书里面保罗讲到沉沦之子，那个原文就是灭亡之子，完全一个字的，不是两个字，根本就是一个字的，那个是指的什么？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圣经讲到，所以你说犹大有没有得救？当然没有得救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灭亡之子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第一只兽，明显的是沉沦之子，他是第一只兽，还有一个是第二只兽，那就是犹大。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我们只能说大概，如果圣经没有读错的话，那么很明显我们知道将来这个假先知应该就是犹大复活的。所以我们看见很清楚，一个从海里上来，一个从地中上来。那么到底是不是尼禄的灵，到底是不是犹大复活，这个不是太重要的。那要紧就是说，我们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假先知是怎样一回事，你可以想象将来敌基督是怎样的。所以等到这个三而一的恶者在那里成在战 在那里这个蹂躏整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甚至于他们号召全世界打战，那就是最后的哈米基督人战争。所以从这里你就会看见说，人类的的确确经过一种的苦难，这种苦难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我们怎么知道那是灾难呢？因为这些怒气就是兽，第一只兽，这龙，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三而一的恶者，他们的怒气可以说要弥漫在全世界。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情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讲到这个兽跟第二只兽合作，那就指的政治跟宗教合作说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讲到这个假先知的时候，那么那个也给我们也顺便就连到什么，就连到十七章，连到十七章。那我们要现在来看第一节了。那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女人我们知道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宗教是从巴比伦发源。那么他呢要坐在众水的上面，你看这个众水指的什么说的，那就是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个宗教的领袖，他管辖的范围是多大呢？他管辖的范围是全世界的。所以将来你看见说，全世界的宗教要统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奥这密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原来巴比伦那是所有宗教的母亲。那将来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我们知道说这个将来有一个统一的局面。那什么局面呢？就是全世界要大一统。那现在你不要忘记，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是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敌基督呢的确利用宗教，最后呢 他要达这个目的，叫全世界都拜他自己。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认识敌基督的话，你知道敌基督实在是什么手段都用的。那等到他用完了以后，如果你就看这个第十六节，你所看见那十角鱼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叫他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宗教的势力被利用完了以后，然后呢，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倾倒。所以圣经有两次提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一个在大灾难前，一个在大灾难后。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灾难是指着七年的灾难说的啊，我们是指着大概那个七年的灾难说的。那么我们晓得到了大概这个到了中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敌基督就用完了这个宗教，用完了那个大一统的宗教的势力，然后呢他开始自己做神，他就做到就来到神的殿那里，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我们所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又看见这个宗教和政治将来是怎么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我们看完了这个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但以理书，再看里面的一段的记载，是讲到这个敌基督的，到底敌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节，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的话，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那我们特别注意，他有说夸大话的口，意思就是说这个敌基督是怎么样的个超人呢？是很会说话的超人。他所以能赢得人的心，和他说夸大的话有关系。圣经说他的口像狮子的口一样。你看好了，所有将来啊能够统治别人的人，他们都是夸口说大话的。他话说的越大，别人越佩服他。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将来敌基督的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什么？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一个超人，是个能言善道的超人，所以呢全世界的人就跟从他。我们晓得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希特勒是很会很会演讲，希特勒演讲他不知道他有一种煽动的能力，能叫许多人就宁可为他死。他不光会演讲，而且呢他这个演讲上面有很多的机关的，他有很多机关，等他按某一个机关的时候，大家要鼓掌的；再按另外一个机关，大家要喝彩的，或者要怎样的。他可以，他一面在那演讲，一面在那夺你的心，一面他在那指挥所有的人，所以大家就跟着他去。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这个人很有 charisma。所我们说一个很有 charisma， 意思就是这个人很有魅力的。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敌基督呢是完完全全靠他的魅力，而他的魅力在于他能言善道。你看好了，一个人有口才的人，他就是比别人占很多的善风，他这所谓金口啊，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普通所说的名嘴。你看见没，将来最大的名嘴就是敌基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圣经是很清楚给我们看，他是个能言善道的超人。然后我们看十一章，第十一章，但以理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这就是敌基督了。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你看见吗？人没有将国的尊荣给他，没有的。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那这个就是圣经为什么说他小脚，小脚不起眼，因为不起眼，所以呢没有人把尊荣给他，但他有办法，他能够从完全不起眼到大家 忽然间一夜之间，你看全世界都跟从他。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敌基督的乃是政治的超人。我们说过，有伟大的政治家，也有 politicians， 但是我们知道，讲政治没有的人能赶得过敌基督。你不注意他，但是最后他可以用谄媚的话来得国的，用话就能够得着国，完全用他的权谋，完全用他的办法。所以你看见他是个政治的超人，这是毫无疑问。从圣经来看，他是完完全全将来是一个政治的超人，风靡许许多多的人。然后我们看他第八章，但以理第八章二十五节，第八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他用权术成就他手中的诡计。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八节，四十三节好了，我们看四十三节。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那么还有，我想我们不必再读了，就是三十三章那里讲他们做买卖的事，你看见吗？结果在额头上都有他的，都有在额头上都有他的名字，还有都有他的数目。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就不能够做买卖。所以你看，他就控制了全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经济的超人，他什么方法都能用。结果呢，他变成非常非常富有的。那么我们晓得，根据但以理书第十三章那里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将来呢，慢慢我们会到一个时候是不用钞票的。现在我们买卖是用钞票，但是慢慢慢慢买卖已经不大用钞票了。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好久好久我没有到银行去，但是我还照每个月照样交电费，照样交什么钱，我从来没有从口袋拿出钱来。我在电脑上稍微打两下，这个钱就出去了。所以慢慢以后你又发现呢，事实上你不需要带很多钱。也许在你的头上，也许在你的头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号，那么他只要扫描你一下，他就知道你有多少存款，然后你就可以把钱拿去。那大家不是看到现在你买东西的时候，他就在货物上面，在条码上面就扫描一下就好了。所以一样的道理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在额上要受个印记的。那除了受印记，有了寿名或者寿名数目，所以这个印记上面有，要么有这个寿的名字，要么就是寿的数目666。所以呢，只要有这个的话，那你就可以做买卖，否则你就不能够做买卖。所以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有一天敌基督他能用这个技术，能用这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么然后呢能够控制我们所有的买卖。那因着民生是第一的，买卖完全是控制我们的民生问题，所以最后你看见全世界人都要拜他，你不得已不能不拜他。所以我们晓得他可以说是经济的超人。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我们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将来敌基督他要用一种的战争叫做 Star Wars， 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星际大战，要用星际大战。 所以我们今天以为星际大战不过是一个大家随便说说的，但你从这一段圣经你看得出来，将来他要用星际大战然后来，而且他高级天象诸君，所以你看得出来啊，这个将来的敌基督呢也是科技的一个超人，在他会利用最高的科技，包括电脑，包括其他等等，最后呢要达到他的目的的。那么大家还记不？那有的是有火从天上下来，有的这个其实已经这个事实上这个有的已经可以经过这个星际啊，已经能够这些事情都是能够很容易做到的现在。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不是有两个这个见证人吗？两个见证人，他们圣经给我们看见两个见证人呢，他们那个整个的情形，整个后来他们怎么死、怎么复活，那个、整个的情形，全世界都看得见。那原因为什么？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有那就告诉我们，到了敌基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电视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两个见证人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这个可能 CNN 已经播到全世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到了敌基督的时候，他是非常能善用这些高科技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科技的超人。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一章，38节，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这个保障的神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着他武器所这个保障的神，这个就是这个是军事上的用词。所以这里呢，他第39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崇拜武力的，他是相信武力的，就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还有呢，我们如果读启示录13章第4节那里很清楚，启示录13章第4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够与他交战，所以没有人能胜得过他。因为这个缘故，那这三而一的恶者后来就号召全世界的人，各国各地的人在哈米基多的人战争，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战争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起头你看见三而一的这个恶者，一个在沙滩上，一个从海里上来，一个从这个地中上来，然后呢世界大乱，然后世界大灾难，但是最后到了最终极的时候，你看见战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也是这个战争的超人，打起仗来他的的确确是超人，是个军事超人。那么还有呢，我想我们看这个启示录13章，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我们知道它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它的能力在哪里，就是它起头不过是不起眼的一个小脚，结果呢10个脚都把权柄给它。所以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把一个不可能的情形，就是按理来讲他可以让一种很复杂的情形，结果他能把它统一起来，他有一个统一的能力。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不光是组织，意思就是，所以现在你看见呢，在他的身上，他是第四个国，他是第四只兽，换句话说他第14个不知名的兽。但是很稀奇，在他身上你能看见豹是希腊的特点，你能看见熊是波斯的特点，你能看见狮子是巴比伦的特点。所以他能够把巴比伦特点，这个罗马，就把巴比伦、罗马还有波斯还有希腊这些特点，这个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种类，可以说完完全全不同的文化，完完全不同的背景，你看他能完全把它们整合起来。所以他可以说整合是在统一上，他也是个超人，这个不是普通的，这完完全全不是普通的。那最后我想很清楚，他是宗教上的超人，我已经说过了。那他先利用宗教，你看他起头不相信宗教，他是敌基督嘛，他根本不相信，根本就是无神论的，他可以利用这个宗教， 等到利用完了以后呢，他可以把它完全踩在脚底下，完全可以羞辱他们，完全可以不许歼灭他们。那最后呢，他自己就进到圣殿里面，他自己称自己是神。所以最后他果然达到，他不相信有神，结果他让他自己变成了神。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不相信有神的，最后你看见这个无神论事实上是一个宗教，最后的宗教就是这个人就是神。所以这个是你看见吗？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无神论那么猖獗，为什么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神事实上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最终极的目的他自己是神。所以我们看见说，结果你看见无神论不是个无神论，是另外一个宗教，就是每一个人都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他就是那位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将来敌基督所要做的就是这样。我想我已经把这几个特点大家告诉弟兄们，那这个是特别我们是从启示录，从但以理但以理的书里面我们能看得清楚的。那最后呢，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七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所以这个应该指着这个敌基督是犹太人说的。那其实呢，这里懂得圣经告诉我们，这里的神是 Elohim， 不是耶和华。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不一定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所以呢，虽然有人是根据这些圣经证明说犹太人这个敌基督可能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出发，我们先找最重要的地方，然后我们回到但以理书。那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不是从启示录出发，他从但以理书出发，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生在解释上会有些困难，你会想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但如果我们从启示录出发再回过头来看，然后从但以理书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那个敌基督的面目。那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于整个的大灾难应该就有一些的概念。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因为这是很大很大的题目。那么等到真的经过灾难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是在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是在七年灾难没有以前，是全教会被提呢，还是全教会都要经过那个大灾难？还是根据圣经是得胜的人在大灾难以前已经被提了，那如果失败的，如果没有得胜的要经过灾难？那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看，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面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